我现在给你们个考试，考试。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就先考试。我说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没准备好就考试，什么缘故呢？但当学生考试的时候，我就整理一下我要讲的。今天不是，今天真的是考试。刚才读的这篇经文读过吗？读过。好啊，什么时候哪一位牧师来这里讲同样一篇的道理啊？不不不，讲同样的一段的经文，还记得吗？哪一位啊？不认识他，不记得他。吴什么？吴立人，吴立人牧师。 OK， 我三个星期没有见到你们了，确实是很想念你们。但是我们每个星期都是听讲道的，所以我听到吴立人牧师讲的那篇道，哎呀，太好了，跟我不约而同啊！我马上打了个电话，谢谢他。我说你今天讲到我听到了，太好了。他一直 repeat 的两句话，什么话？考你一下。他一直重复。嗯？啊？他用英文讲了，给你一个暗示。他说什么？忘了。我说他用英文讲嘛，给你个暗示，很容易记得了。Before and after， 记得了吗？啊，他一直说 before and after，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我今天用同样的一段的经文，不约而同，但是不是同一篇道理，绝对不是啊。那么好，我们今天来。今天我们开始啊，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刚才已经攻读了主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刚才攻读了你的话语，一段非常长的话语，我们不一定能够把这段话语背得出来，但是确实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语。我们现在要进入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研讨你的话语，述说你的话语。因此主，我们求你，不仅主你在我们中间，并且向我们说话，求你帮助你的仆人，告他的口，除去他要说的一些的高言大志，唯独传讲你要他说的话。我们把下面这段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愿你的名得到那最高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我属鸡，所以呢向你们拜一个年了啊，盼望你们每一人每一家都能够在鸡年蒙恩，在鸡年蒙神的恩，得到主的恩典啊，这是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的盼望啊。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这个我非常感谢神，这个有同工 把它印成这个，把我的大纲印出来了。我非常感谢，我不知道哪一位同工做这些事情的，是哪一位做的？哦 ，Luke， 哦 ，Luke 不在了，哦在，啊、哦、呀，谢谢 Luke 弟兄把这个印出来了。我想这个印出来的有好处，你们可以一目的了然我今天要想讲的是什么啊？你可以看到我把每一个段分得清清楚楚，一二三，三段，每一段都有要讲的经文，大标题下面有小标题。我在每一次准备讲章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功夫。什么功夫啊？写这个大纲。写大纲是最花时间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以前你没有看过我大纲。比如说我的大纲的第一个大题目是五个字的。那么第二、第三。绝对不会三个字或者四个字的，务必是五个字的。同样的，我用同样的惯例，那小标题呢？四个字，或者三个字，或者是五个字、六个字不同的，或者两个字，但是上面是两个，下面一定两个。看到了吗？这是我的规格，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所以一看上去就很整齐，所以花很多时间就在这方面，盼望对大家能够有一点点帮助。这一看呢，就好像一目了然了啊！今天我们是要讲这一篇的信息啊，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大纲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的题目，更新与成长。我忘记了吴牧师的题目是什么，我忘了，我看了但是我忘了，你们记得吗？好像也是有做新的人那几个字啊。同样的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17到32节，很长的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一共是有6章，头3章1、2、3做了一个准备，让我们进入第4章。头一章很重要的就是说明了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救恩预备了给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救恩，因此在第一章里面就已经解释了神怎么预备他的救恩给我们啊。那么第二章呢非常的重要啊，尤其2章8节9节那里很出名的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救恩，但是呢要因着我们的信。救恩是他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能够得到的，因为是恩典啊，所以我们要求恩，要向他 要相信他，向他求，神就把那个恩典他的救恩就赐给我们。那么第三章，进入第三章的时候呢，啊，这个经文就强调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啊。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四章，前面都是准备第四章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好像是一个理论， 讲理论的。那么理论讲完了以后，今天我们进入第四章了，就讲实际了，实践，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更新与成长。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有更新生命的群体，我们信了主啊，神就把他的救恩就给了我们了，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更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一群人信了主的人都是一个更新的群体。OK， 那么我们肢体之间啊，肢体之间我们是彼此联系的。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恰当的这个一个比方，就是把我们的肢体比方成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同属一个身体，主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所以肢体之间的彼此联系，配搭侍奉，要配搭侍奉，怎么配搭？要相亲相爱，并且相助，然后才能够慢慢的长成，建造基督的身体。要彼此的配搭，相爱相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犯的毛病，有的时候我那个牙齿啊，会咬到我的舌头，牙齿咬舌头，你有这个经验吗？怎么会呢？你一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痛得不得了，怎么搞的？自己咬自己，自己咬自己是不正常的，不应该有的事情啊。因此，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不是彼此咬来咬去了，彼此争啊，这个，哎呀。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才能够慢慢的成长，建造基督的身体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在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篇道之前呢，我要做一个稍微几分钟的复习，不是考试了啊！我过去几个月我都讲过的，现在我稍微复习一下。因为有些人好像最近才来吧啊，你来了多少次了？五六次了吧。哦，很好。我过去三个星期不在，你都来了吗？ Good Good Good。 但今天人不多啊啊，不好。那么好，我过去呢强调了很多这些有关灵命成长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称义呢是入门，因信称义，我们主耶稣基督把他的福音给了我们，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接受。那么我们一接受以后呢，我们就入门了，这个叫称义，是一个点，是一个已经成为的事实， a historical fact， 这是过去了。那么入门以后呢，好，就要走一条很长的路了，那这条路呢就叫做成圣的道路。这个称义是入门，是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接受他的救恩。入门以后，我们就开始走我们成圣的道路。怎么走啊？也是一样的，靠着信心。 所以罗马书不是有一句话吗？from faith to faith， 中文怎么说？开始是从信心开始，现在也是从信，要用靠信心，将来还是靠信心。from faith to faith， 以信止于信，啊。那么我们走成圣的道路，也是完全要靠信心，称义靠信心，成圣靠信心，这两点要啊，注记记得哈。那么我也曾经也讲过，基督的福音呢，是好像三部曲，啊，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过去的，称义了。意思就是说你认罪悔改了，相信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你了，那么就把过去的罪债呢都除去了，这是第一步，这是福音的第一部曲，就是过去的罪债被解决了，根本的除去了。然后呢，好，就进入了成圣的道路，靠信心走成圣的道路，一个蛮长的道路。那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啊，这是第二步，第二个问题，最后最重要。主的福音为我们解决了我们将来归属的问题，这个是有史以来所有的世人都在探讨的问题，不管你是信什么宗教的，都是探讨最后的归属的问题，到哪里去。我们靠信心相信神会再来，我们与他永远同在，这个是归属的问题，将来的归属啊。那么好啊，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的灵命就开始成长，生命就改变了，因为新的生命进入了我们啊，神的生命进入了我们身体，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第一步我们看到生命的改变，然后呢，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已经属主的了，我不属这个世界了，身份改变了。第三，我的人生的目标也会改变，我的人生观不同了，我的价值观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我的世界观也被改变了，这是人生的目的的改变。最后，这个是今天要讲的，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今天刚读的经文就是说，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以前做些事，现在做哪些事啊，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非常重要，一定可以让人看得到的。上面这些生命的改变、身份的改变、人生目标的改变，人看不见的。你的世界观不同了，我知道你说你不同，但是我看不见。但是你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看得见，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刚读的那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啊，现在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刚读的那段的经文是非常的长，我相信你不记得了，所以我再打给你看一下啊。我们先看从第十七节啊，十七、十八、十九，然后呢，我们不念了啊，一直到 22-22，17-22。这里主要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因为生命改变了，身份改变了，人生观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因此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所以呢，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的。十七节说，所以我要这样说，并且要在主里肯定的说，说什么？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叫外人，就是那种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乘着虚妄的意念。我们稍微停一下，意念虚妄是什么意思？就是虚空的妄想啊，也许虚空的妄想也说不清楚，意思就是你的心思所想的都是虚空的，因此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呢，也都是虚假的，虚空的，就带来了虚空的行为，虚假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是不实际的。那么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以后，就应该要这方面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变。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徒应当存着一个在行事方面，在生活方面有一个新的改变啊。这个是十七节跟我们说的。十八节形容词，这是心思灰昧，心思灰昧的意思啊，就是好像现在我们的房间是亮亮的，假如我们把所有的灯光都关掉了，全黑了，我眼睛虽然没有坏，但是我看不见什么东西。那我们的心呢，心中的眼睛也是同样的被罪遮盖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就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啊。所以呢，这个十八节说他们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自己无知，有的人说他根本不想知道，那么心里就刚硬了，明明有神啊。要记得我们去年第一次我来的时候就讲了罗马书，但是呢，罗马书说凭着神所创造的，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个神，凭着他所造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呢心里刚硬的时候就偏偏不认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昏昧会造成这种的现象，因此我们就不认神了啊。那十九节说良心呢就伤尽了，良心伤尽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翻得好啊，现在打出来是新译本的翻译，翻成什么麻木不仁，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感觉啊，麻木不仁呢、啊、这个没有感触啊，碰到痛的没有感触，不感觉痛， 就好像我打做一个比方，那个麻风病的很可怕的麻风病的，他这个他失去了触觉，所以比如说他的脚烂的嘛，不是烂的，他比如说这是一团火，麻风人的手呢就在火里面，他没有感觉的，他不知道这是火把他手脚都烧掉了。所以麻风人很可怜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感觉，那因此呢身体受害了他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呢，假如我们跟麻风人相比，我们良心假如是那个样子啊，这里形容的是良心变成麻木不仁了，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良心。良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我们都有良心的，那神就把这个良心呢放在我们心中啊，让我们在生活上呢啊，生活行为上呢好像做一个把关的啊，不能够越界啊，这是良心该告诉我们的。但是假如是麻木不仁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良心应该所有的这个功能。所以因此呢无恶不作了啊，贪心各样的污秽的事啊，放纵的情欲啊，这个都是啊，都是要除去的这个行为啊，这个17、18、19。所以第20节说，我们信的基督就不是这样了。就从20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了啊。你们听了他的道，21节，在他里面听过他的教导，就要除去那些啊旧的生活的方式。这旧人是因为他的私欲，他的迷惑会渐渐变坏，走上了那个什么灭亡的道路呀。好啊，我们特别看一下第21节，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基督是在里面的，等一下，学了他的道啊，这个是这个是新译本啊，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的和合本比较好，要有和合本的话，你一看就知道了，这里有三个动词，这里好像看不出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听。第一个动词是听，第二个动词是和本说受啊，和本说是领了他的教，那么这里的第二个动词是受过他的教，不讲这些了，和本三个动词这里看不出来，所以新译本也有它的不是最好的地方。和本三个动词很好，一个是听，一个是领，一个是学。听了主的道，领了他的教，就学了他的真理啊。这个新译本在这里看不清楚这三个动词，很重要的三个动词。好，我们不讲这些了。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所要跟我们说的哈。好，我们看下一段，23跟24两节。这些我们刚才都看过了。好，23跟24两节， 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理的圣礼里创造的。这是以弗所书四章所讲的。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更重要的一节圣经。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旧事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接受了主以后，务必要有新的生命，生活上务必要有改变啊。好，我们再看这两节圣经，这几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有实质的改变。首先是心智改换一新，你们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是二十三节给我们的教导。心智改换一新这几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它的意思是被动的，被动词，意思就是说心智改换一新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我的心智改换一新是被神而改换一新的，这个很重要。我靠我自己力量办不到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听清楚了，心智改换一新是靠着神的力量才能够达到心智改换一新的这个目的啊。好，改换呢就是更新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不是把旧衣服洗一洗再穿的，不是那个意思，要把旧衣服彻底的丢去，穿上一件新的衣服，彻底的改换啊，这是啊这里的意思啊。然后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穿上新人，这个新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并且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二十二节所讲的脱去跟现在讲的穿上这两个字呢，都是从这个文法上看来呢，都是完成式啊，已经成了，已经做成的事情了，已经成为事实了，已经脱去了，已经穿上了啊，这个都是已经成为事实的啊啊。那么这一个脱去跟一个穿上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很重要的，很重要。那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脱去跟穿上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跟靠着他的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够有脱去跟穿上，脱去旧的跟穿上新的事实的彰显在我们身上啊呀。那么这个是这两节圣经跟我们说的啊。好，现在我们看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那一段哈，一段又是很长的圣经，看到我们从25节从到一直到32节，这是一个新的人的表现了啊。你不能说 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人，不是嘴巴说的，要有实际的行动的表现的。那么这是一段很长的圣经，25到32。好，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是外面的表现，外面的行为的表现，外面行为的表现要有外面的行为的表现，务必先要有什么内在的改变啊，表里合一，里面有了改变，我的生命改变了，脱去旧的了，穿上新的了，我的价值观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就应该看得出来。所以改变的是先在里面改变，然后在外面显露出来。我讲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我们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出生的时候啊，妈妈在啊，是早产，那早产不是问题，那个时候我们住在菲律宾，早产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早产，所以他的医生就要把他保胎，对吧？要保胎，结果啊，我是不太懂，结果变成什么呢？变成胎儿的血液被传染到病菌，所以一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婴儿好好的，没什么问题，但是很快的就发现，因为他血液里面有病菌，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怎么呢？就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挣扎，给他吃药，给他那个打那个氧气，这些都做了，但是身体上还是有他的病菌。好，我想讲的什么呢？医生就来找我，他说我们要做一个手术，这个手术中文我到今天还没有搞清楚，看看你们能帮助。Complete transfusion， 中文变成什么？大概应该就是换血吧。意思就是说，要把它本来的有被传染的血，从它的身体当中呢，完全把它排泄出去，然后加上新的血。那么医生跟我说，这个手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呢非常的难度非常高，因为在这个旧血跟新血这个啊排除旧血加入新血这个过程当中，万一有一点点的这个旧血没有排出去了，重新再来，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啊？要重新再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会搞得很久很久的啊。总而言之，这个是要做的手术。那么手术没有做之前呢，药也吃过了，氧气也打过了，没有帮助。看他的面孔、身体都是黄黄的，不是 jaundice 的黄，就是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会黄黄的，整个身体黄黄的。那么好，所以要经过这个手术。把新的血，用新的血去把脏的血排除出去，彻底的排除出去，不能剩一点。好，那么我们就为孩子祷告，医生在这个什么手术室是吧 operating room，他在里面，我在外面祷告。 他出来的时候他满面的笑容，他就说非常的成功，非常成功，那我就很高兴。不久呢，我就看到我的儿子啊，妈妈在另外一个医院，所以没有看到，马上就看到儿子，本来是黄黄的，把这个血排出去以后，新的血进入了以后，整个面孔红光满面，我忘不了，永远忘不了。这个就是新旧的差别。那么为什么会红光满面呢？因为把那个旧的血已经完全的排除掉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完全脱去。在教会久的人就会知道，我们常常说要致死我们的老我啊，我们这个老我有的时候在里面会复活的样子。这个老我在里面复活了以后呢，就会找出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常常要致死那个我们里面那个老我，要把它彻底的排除才行，不能够留一点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验的啊，靠主的力量把我们的老我致死啊。就好像我儿子那个受感染的血，要把它每一滴都排除出去，不能留一点。那么好，排出去以后呢，就可以看到新的行为的表现。新的行为的表现是一个实质的改变，实质的改变。这个实质的改变，首先是对神。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句话是在第三十节，就好像是我们做孩子的不懂得体贴父母，不听从我父母的教导，做了一些事使我的父母担忧。那么好，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最神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听他的话，不要使他担忧。这是我们新的行为的表现，对神啊。那么对人呢啊，那对人的这个对我们的要求是更多了。这个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主要说的一些话了啊。那么我把一些重要的几点啊特别列出来，我们慢慢的看一下。对人，对人方面，好，我找出经文里面找出来有四种的新旧的对照。第一是在25节，弃绝谎言，说诚实话。为什么要说谎言呢？说谎言的动机是什么？你肯定说过谎言，我现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说过谎言。动机是什么？说谎言呢，大半的动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是出发点是自私的，要维护我自己的利益啊，所以呢，我们有了新的表现， 就要弃绝谎言。要说什么呢？要说诚实话。要说诚实话。我们是主家里面的身体里面的不同的部分，我是手，你是脚，或者是你是口，他是眼，我们是整个身体里面的不同的部分。我们之间假如不说诚实话，假如我们之间不说诚实话，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问题。肢体之间不发生不说诚实话，教会里面肢体之间不说诚实话，就产生了很多不和谐的现象。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经验过。那么就现在就讲我们自己的身体吧，手脚眼睛嘴巴耳朵头脑都是肢体。假如他们啊，他们啊，我的手我的脚，他们不说诚实话，你想会有什么后果？不知道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就是头脑里面啊，这个什么，比如是这个，比如说我碰到一块火啊，会烫的，我为什么马上就要退回来？那么这个触觉是到脑头脑里面的，那么头脑就发命令，说什么？哎，不要去碰，收回来。这个是诚实话，因为头脑里面说了诚实话，我的手就收回来了。啊，打个比方了哈，假如头脑里面没有说诚实话，你想会有什么后果？我的手就伸进去了，他没有叫我收回来，那就受伤了啊。所以呢，这个不说诚实话或者说谎言，从身体的各肢体来看呢，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的。那么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是第一点。这个是25节。第28节说不再偷窃，要勤劳的工作。不再偷窃，偷窃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得那应得之物。是贪图一些利己的事情，或者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都做出来了，这是偷窃。那么做了新的人就怎么样呢？要殷勤的勤劳的工作啊，并且圣经说要将有余的分给缺乏的人。这个是一个对照。第二个对照，第三个对照，不说坏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圣经说污秽的言语是会败坏听见的人，所以不可出口污秽的言语。那么要说造就人的话，使人得到好处，使人的生命得到彼此的建造，这是造就的话。好，这个是第三点。第四是在31跟32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毁谤、恶毒，这些都要除掉，并且以慈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第四个对照是除去恼恨，彼此饶恕。这点非常难，但是非常重要。彼此饶恕呀，彼此饶恕。 饶恕是最难学的一个功课。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债，或者是饶恕了我们的罪犯，让我们看到赦免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饶恕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饶恕跟赦免这两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念的那个主导文，主导文里面不是说吗，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饶恕人啊，免了人的债，所以饶恕是非常的重要。有了饶恕才会跟人跟人之间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记得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那个时候很落后的，没有什么 PowerPoint 什么没有的。我看你们在座的没有看过那个东西 Flip Chart， 对不对？听过吗？啊 Irene 你用过吗？现在恐怕不用了吧，开会的时候还可以用是吧，就在一张一张的纸，那张纸写满了就翻过去了。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跟人与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翻过去，好像那个 flip chart 重新开始了啊！你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要用那个 flip chart 的那一种的情况来翻过去了，这个是真正的饶恕，重新开始，另外的新的一张纸，重新开始，不简单，饶恕很不简单。我很诚恳地说一句话，我今天还不肯或者不愿意饶恕日本鬼子，你能吗？我们吃了不少的痛苦，亲身经历。我想一件事情做我们今天的结束吧。 Corrie Ten Boom 那个名字听过吗？ Corrie Ten Boom OK 没听过不要紧，她是荷兰人，一个女孩子，因为她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出于爱心，她是基督徒，出于爱心她就在她家里面藏了许多的犹太人。哦，从德国人的观点真是犯了天大的罪。 OK 长话短讲，结果 Corrie Ten Boom 都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他跟他的姐姐两个人都被关到集中营里面。 Corrie Ten Boom 真实的故事，结果 Corrie Ten Boom 呢在集中营的时候被一个德国的兵，看守的兵，怎么说啊？德国的兵对他，这个字怎么说？非礼了，是不是这样说？听懂吗？啊 ，OK， 他当然受伤了。身体受伤，心灵创伤，很吃不消啊。那么好 ，fast forward，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有一天 ，Corrie Ten Boom 在台上讲到，他讲到的题目就是饶恕，饶恕。他讲完讲到讲到完了以后，他看到会众里面有一位高高大大的一个人来找他，那 Corrie Ten Boom 一看他的面孔就认出来了，认出来了，谁啊？谁啊？你猜到了吗？谁啊？就是在集中营里面，怎么？ 犯了不应该的行为的那个德国的兵，那德国的兵就到他前面来问，你能饶恕我吗？啊，Corey Ten Boom自己说的话，他自己写的东西，他说什么？在那一刹那看到了那个德国兵到我跟前来，又想到当时他对我做的事情，我真的不能饶恕他，很难的，饶恕很难的。结果 Terry Contemp 他说，神给我力量，就在那一刹那就伸出手来跟那个德国兵说，我饶恕你。哇，然后两个人拥抱，真实的故事。饶恕非常的难，我知道我现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头脑里面肯定会出现一些事情，一些人物，你不愿意饶恕他的，或者是不能饶恕他的，我知道很困难。但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 Corey Ten Boom 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功课呀，盼望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也能够帮助我们啊，有更新与成长的经历。更新与成长怎么来的？回到二十节经文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第二十节是从听到领教学理而来的，二十一节，对不起，是从听到领教学理而来的。听什么道啊？学什么理啊？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听的、所学的、所领受的付诸实施，所以我们还要行道。所以行道是最重要的，要在我们的生活上表现出来啊。最后我用一个中国字做我们的结束。我已经说过很多很多次，我不是不喜欢简体字，我说过很多次，但是繁体字有它的美的地方，你听这个字用简体字就没了。你看简体啊，你看繁体字怎么的？听是怎么来的？听主要是耳朵，听嘛，主要是用耳朵，所以耳朵作王。你真的要听懂人讲的话，光用耳朵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用眼睛目，不是一个目，十个目。哎，很有意思啊，那个目是很有意思的。哎，这个里面有意思的，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啊？他话中有话，你懂吗？他话中有话，他这句话里面有，哎，要看啊，看啊，看啊，要用耳，不是耳朵看啊，要用眼睛去看。看什么？看他的表情，看他面说话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是怎么样的，看他的这个body language， 都是眼睛看的。所以我们要听，首先用耳朵，并且要用眼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用我们的心才能够听出来。所以我们听了主的道，领受了他的道，学会了他的道，就要怎么样呢？就要行他的道，要有行为的表现啊。最后我用一个漫画做我们今天的结束。 很有意思，面画漫画。这个人在卖什么？这个人在卖什么东西啊？看到了吗？他在卖减肥的良药，他是在推销减肥的良药。结果他自己呢？有人买吗？没人买。所以弟兄姐妹们，像你说，你已经信了主了，领了他的道了，学了他的道了 ，OK， 你领受了他的道了，学了他的道了，听了他的道了，但是你没有行出来呀、啊。你没有行出来的话，就像这一个人，没人信你了。求主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主，你今天这段的话语，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好好的自省，看看我们这人生，我们领受了你的道，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常来教会，口里常说爱主的话，但是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诚恳地检查我们自己的行为，看我们所说的所行的是不是能够蒙你的悦纳，见证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成全的救恩。假如没有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把它行出来，让你的名得大荣耀，奉主的名求的，阿门。